我们这个课呢也是比较轻松一点，不用太严肃太紧张。那所以那些比较佛教的一些礼仪性的，我们不一定会做。好，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进行到第八页，我们这个讲义的第八页，第八页的应该已经是倒数，大概倒数第二行或第三行的地方。由于有几位同修是今天才来，那我们之前因为也只进行两次了，还是先复习一下。但是其实也讲了不少重点，比方说我们提到过有为无为，有为无为跟有漏无漏之间的关系，这个就算学佛很久的人也不一定那么的清楚确定有为无为跟有漏无漏的关系，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想得出来。那俱舍论呢，之前关于有漏跟无漏它的定义啊，也跟一般不完全一样。这在第一品最前面就有说明什么叫有漏，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要烦恼要升起来，烦恼升起来，这是必要的一个条件。第二个是不但升起来，还要烦恼要增长，烦恼要随增，跟随的随，增加的增，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这样才叫做有漏。漏这个字当然也是有烦恼的意思啊，但是漏的字面上是杂染染污，是这样的。那因此我们上次有连带就是有为跟无为。那在俱舍论这个地方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圣道。那么圣道呢，在第一品也说它是无漏，这个观点也是很特别。那圣道是无漏，就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两个标准，一个是烦恼要升起，一个是烦恼要随增。那圣道呢，没有，它不会引起烦恼，也不会引起烦恼的升起跟随增，所以圣道是无漏。但是这个圣道指的是包括过程呢，还是讲它的结果？因为如果过程的话，包括我们现在这我们进行闻思修啊，最初的这个闻，这个算不算呢？有的这个俱舍论稍稍的后面一点点讲到世间的修行的最高点，就是这个软顶忍四第一法。四第一法之后呢，那是见道，就是出果阿罗汉。可是在四第一法的时候，它的说明为什么叫四第一法，这是在我们有漏的这个部分的最高点。那这样讲好像这个修行修道的圣道的过程中还是有漏啊，好像有这个含义。那或者他意思说，因为讲四第一品讲有漏是指讲整个世间嘛，整个世间当然主要还是有漏，无漏的还是小部分，所以那个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就是我刚刚讲圣道是无漏，这个释迦牟尼菩萨在俱舍论明明白白这样讲了，可是这个圣道的到底它的范围这个值得去思考。就这样讲，如果是一开始，我以前都是这样讲就是一开始的这个部分都算是，因为这样讲也是对，因为这个即便只是刚开始这个部分呢，它不会引生烦恼啊。我们现在正在听闻佛法，正在学习佛法，这个当下是没有烦恼的，没有烦恼升起啊，也没有让烦恼随增啊。那你要从这两个条件去看，那这是无漏，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无漏。那这一点也是蛮特别的。那实际上，正如我刚才讲，它不是增加烦恼，也不会让烦恼升起啊。那如果根据自身自己的定义，那确实是这样子，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从刚刚讲的四第一法都还是有漏里面的最高啊，那可见它前面的那也应该是有漏，所以这看起来好像前后有一点点不一致，所以这个值得再思考。我本人的对佛法的学习很重视去思考，不管它是真正有冲突或没冲突，你这个思考本身会带你更深入啊，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而且不怕找问题，就算它好像没有问题，我们的思维 使得我们引起问题，这么都没关系。是这样的，这个胡适先生有讲过一句话，做学问要在没有怀疑的地方，要有怀疑，这样学问才能够深入啊。这个佛法也是这样子，那文思修的这个文也是这样子，特别是思，我们慢慢就会看到。那现在呢，刚刚讲就是说有为跟无为这样的搭配关系，所以啊，据说呢讲的无为也只有三种，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虚空无为、则面无为、非则面无为啊。那这三种无为呢，也都是无漏。第一品也有这样说，那判别的标准一样，是根据刚刚讲那两个标准，是这样的。那这三种无漏，不是三种无为的意思，你们自己回去看第一品，什么叫虚空无为，什么叫则面无为，什么叫非则面无为。那第一品这个我们讲义是没有的。那据说这本书呢，《大藏经》当然有，那么如果大家有《大藏经》的光碟呢，都可以看一下。总之从居士的立场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是三种无为啊，都是无漏。那虚空呢，虚空不是指我们现前看见这个空间，它指的是无障碍性，也就是虚空的总体的这个无障碍性，这个性那个叫虚空无为。它是无为，因为不是造作的，不是人任何人任何因素去造作而成的。第二个则面无为，那就是修行，修行则就是修行的过程，分辨啊，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妄颠倒，这叫则。再加上行动，就是舍弃那些烦恼的令我们会生死轮回的，然后达到灭，这叫则灭。由于则所获得的灭，灭当然是指烦恼的彻底的灭除，包括它的因啊。那这样子也是无为，因为达到了这个结果本身啊，那它本身没有变动，特别是它本身不会引起烦恼，也不会让烦恼随增，是这样的。记得这个角度是不是每一个经论都用这个角度来说无漏？如果从唯识学看啊，那不客气讲，他判别有漏无漏不是用这个角度，这我们就不能补充太多。唯识学讲无漏，那真的是要破除我执跟法执，那更细，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在稍后十几页的地方也会看到啊，看到具色论所谓的烦恼的根源，就是我们说的极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还在讲苦地，因为具色论这里呢，整个所谓的阿罗汉从出果开始，他们为什么是得这样的果位呢？就是以四圣地为他的内涵呢、啊。因此这个地方呢，就先讨论苦地。那占了十几页，以我们这个讲义来看，占了十几页的篇幅，一直到十四页啊，都是还在讨论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八页，但是这个要耐心，否则会觉得这真的有点枯燥无味。那第八页我们需要复习一下。那么现在进行到对方啊，这个是释迦菩萨在第三行，第三行这个地方我们上集有说，这个印的这个讲义呢漏掉一句话，如果你们上次没有来补一下，有总共有十六个字，就是有余布施做如是执，有其他的部派的论师有余布施，如果有人有写，你们可以借看一下。有余布施，有其他的部派的论师做如是执，有这样的看法。什么看法？下面有八个字：定无实乐，受为是苦。定决定啊，决定没有真实的乐，定无实乐，受为是苦。我们说的色受想行识那个受啊，必然的仅仅是苦啊，这是他们的见解。那这个地方呢，同时他们引用的三个经文，他们引用的三个经文，还有引用一个理由作为支持他们的这样的见解，底下就是 一直到14页啊，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很重要的是呢，我先点一下这三个经文呢，这三个经文本身没有错，都是佛说的，都是佛说的。问题是呢，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经文佛说的，但是呢，不能够用经文的表面字面上就这样子去理解它，它里面有另外的含义。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回答他们，在反驳他们的时候的方式。那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也常讲，并不是一切这个引经据论都是对的，要看这个经文本身的真正的意涵，还有你应用的场合。那我们就要复习一下这三个经文哈，请看第三行，第八页第三行下面，如世尊言，连到第四行，诸所有受，无非是苦。这句话确实是佛说的，没有错。但是正如我刚才，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呢，这句话不能从表面这样去看它。所谓的表面就是受，受的体性啊，如果从表面上看，那所有的受的受本身的体性就是苦。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受的体性呢，不能说它完全就是苦，因为佛陀还有说有三种受啊，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明显就是站在受有三种，因此受本身的自性自体不能说它就是苦，否则的话，那说这个乐受、不苦不乐受就是有冲突。好，这是第一个经文。第二个经文，又弃经言，汝因以啊苦观于乐受，一样，这是佛说的，应该用苦啊去观察乐受。好，一样，这个不能用这个字面上看。如果字面上这样看的话呢，那所有的乐受，我们碰到所有的乐受，都要用苦去观了。那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观，因为比方说这个乐受最强烈就在第三禅禅定，第三禅这个禅定，还有升到第三禅的这个这一种三禅，第三禅的禅天，那他们完全没有什么苦可言呐、啊。没有什么苦可言，他们就是以禅定的乐，在不客气讲，在这个享用禅定的乐。那请问他们要怎么样去用苦去观乐受？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苦，没有苦的这个来源，也没有苦的这个媒介啊。你要他硬生生用苦也不行。总之，这句话用字面上去看的话，就是有一些地方说不通啊。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看释迦牟尼佛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经文，以及佛说这样经文到底是在什么场合、什么用意、什么用处。好，第三个经文，又弃经言啊，以苦为乐，名为颠倒。这句话也是非常正确，这是指世间一般人的颠倒，把那个真正是苦的，但是呢，他们颠倒的把它当作乐。这一种颠倒是很有名，这种颠倒叫做四种颠倒之一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四种颠倒，比方说这个把苦当作乐，把无常当作常，把这个无我当作有我，把不净不清净不净当作是净，就是常乐我净啊。常乐我净这个很有名，叫做四种颠倒。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世间的轮回的友情呢，主要都是在四种颠倒，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这是其中之一，就是真正是苦，但是呢，颠倒的把它看成是乐。那当然看成乐之后呢，会引申很多的执着、贪爱，所以这个确实是颠倒，这也是确实佛说的。一样，对方拿这三个多佛说的经文来想要证明这个受通通都是苦啊。来，请坐请坐，这里还有椅子，可以再拿椅子，后面也有吗？好好好。那 所以呢，其实这个部分，释迦牟尼佛究竟怎么去解开这个经文的表面上的冲突，这个方法要学。所以我也很强调，我们不但学内涵，也要学这些论师们的智慧跟这些方法。好，再来还有一个理由，第五行中间呢，云何有理？那么对方提出的理的这个部分呢，只有一个，他们说呢，以诸乐因皆不定故，就是我们真正平常我们觉受到乐受啊，引起乐的这个因啊，也就是它条件，他们认为通通都不是决定性的。那这个部分呢，他们自己有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乐因是不是决定的。接下来他们自己的解释，为诸所有衣服饮食冷暖等事，诸有情类许为乐因啊，的确没有错，这一般我们是这样。然后他说呢，此若非时过量受用，便能生苦，复成苦因，这样子。好，这个理由不客气讲，表面上看你很难去反驳他们。这一些衣服饮食冷暖其他种种的东西，根据他们这里讲，时间如果不对，时间不是恰到好处，或者量过头了，那确实我们也有感受到苦啊，不是没有啊，让我们吃太多或者吃不应该吃的东西等等等等，一样的衣服也是一样，在很热的地方穿太多衣服，不是热反而变成苦。好，那如果我们不看释迦牟尼佛底下的说明呢，请问你们有没有能力来反驳他们，说这个乐的因不是不决定，就是不因为这样子，不因为这个时间不对，或者不因为分量过头，就变成苦的因。那我现在做一个暗示，重点在那个因，乐的因跟苦的因，这个因重点在这个点。是的，刚刚讲我们会因为这些东西时间不对啦，量过头啦，而感受到苦，但是这样是不是表示那个因，表示苦的因吗？苦的因是这样子得出这样结论吗？就原来那些东西给我们快乐的觉受，后来变成苦的觉受，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因？乐的因跟苦的因是这样，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那我们再看下去的，那么不因乐因，这里的标点不是很清楚，到底它是连上面还是接下面？不因乐因哈，那还有呢？于真胜位，或虽平等啊，就是以程度来讲或者量来讲啊，就算它是恰到好处，但由非时变成苦因，人生于苦，故知一等本是苦因。那这个要还要连下面哈。那么从后刚刚讲这一段呢，看起来还是时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时间不对啊。刚刚讲那些东西，就算它是量没有过头，但是一样会造成我们苦的这个觉受。所以他的结论，故知一等本来就是苦的因。这个结论我们思考一下，有点好像过头了，好像他的前提，他提出来那些状况要导致这个结果，这个结论好像是有点牵强。因为如果时间是恰当的，或者量没有过头，那确实是有乐啊。那所以他说一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苦的因啊，不客气讲，这个很明显是太强烈了。但是他还有解释哦，他再进一步说明，苦真胜时啊，其相方显。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苦的因，只是呢在苦强烈的时候，他的状况、他的形象才显现出来，我们才觉受得到。同样的，威仪易脱，礼义应难。威仪就是我们的行住坐卧、身体的这些姿势。那一样，这些姿势呢，任何姿势你久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你要换一下，你才觉得舒服。啊，另外这个易脱就是呢，这是后面有说明。比方说，我们背古时候人用一个肩膀背很扛很重的东西啊，那当然久了就是很不舒服。现在呢，稍微换成另外一边， 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有这种乐的感觉。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呢都证明了本来就是苦，那只不过你到了很强烈，那么这个苦才明显，那你换一下还觉得舒服啊，其实那是因为这些苦暂时被你降服，被你熄灭，那你才有所谓的乐。那么这个因的这个部分，就是刚才这个理由部分呢，主要是建立在说呢，接下来这句话，倒数第二行，又自苦时啊，方起乐觉。就是说，我们的乐是怎么来的？其实都是由于我们对治的苦。那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好像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可是都是这样吗？那不见得。那他接下去说，这些都还是对方的那个见解。即苦易脱，乐觉乃生，是这样子。那他进一步说明，胃啊，若胃遭饥渴寒的疲欲等苦所逼迫时，不于乐因生于乐觉。那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理由，是这样的。啊，这个已经第九页的第一行啊，故于对治众苦因中，渔夫忘记此能生乐。好，结论，他们的结论，实无决定能生乐因，就这样子。然后呢，苦，接下去这个说明还是一样的，苦易脱中，凡夫为乐，如荷重担，战役艰等，故受。结论，故受为苦，定无实乐。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所有的受啊都是苦。那这个结论是总括刚刚讲的三个经文的证据，还有这一个理由上的证据，是这样子。这是他们所要讲的重点。那正如我刚讲，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苦地啊，苦地的范围到底是多大。苦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说苦地就是苦是真相，这才叫苦地啊。但是苦地是真相，要是读懂他们这样解释，是不是又过头了？这个也不能过头了，是这样的。那我们就看下面释迦菩萨怎么来解答这个第九页第三行下面的对法诸师言呢、啊？乐时有。你看这个完全不同部派的，这是阿毗达摩的，这个基本上应该属于有部吧，他们的看法，他们就说乐是实际上就是有的啊。那这也是在当时在印度他们要论证事情的时候呢，先把主张提出来，乐实有。好，那接下来是释迦菩萨的说了，他说呢，此言应理，云何之然？那他说这个才是对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接下来释迦菩萨反而没有先直接的提出理由，他反过来问对方，就是刚刚讲那些主张啊，受必然的仅仅都是苦，而没有真正的乐。啊，这里有个字要加进来，这个电子档漏掉一个字。且因反真，这个真漏掉了。且因反真，波无乐者。这个在波那个字上面要加个真，真就是征求的真。在古文这个真就是反真，就是反问了，反问对方。反真，征求的真，就是反问对方，反问那一些呢波无乐者。这个波无的这个波这个字呢，用的有点重，就是说这个波等于是破坏甚至否认否定这样子。波无乐就是他们主张是没有乐啊，这样的。好，那反倒是要质问对方，到底他们一直都说所有的受都是苦啊，那么问到底什么叫做苦啊？是这样子的。就释迦菩萨在问他们，到底何名为苦？到底什么叫做苦？那这里有几个回答。假设他们这样回答：若畏啊， 逼迫。如果他们回答所谓的苦就是逼迫，那释迦菩萨说呢，既有四月有乐因尘，那实际上我们也有这个舒适啊、欢喜啊、喜悦这样的状况，因此呢有乐因尘，那应该是要赞成是有快乐的，是这样子。啊，再来，若为损害，如果他们所谓的苦就是损害啊，那释迦牟尼佛再说了，既有劳役，有乐因尘，我们也有劳役的这种经验啊，并不是通通都是损害这种经验。既然有这样的经验，那损害是苦，可是我们有反面经验，那不就证明有反面的这个乐吗？这样明白吗？所以既有劳役，有乐因尘。第三个，若为非爱，如果他们所谓的苦就是不可爱，令我们不可爱不舒服的对象或者经验，好，一样释迦牟尼佛回答反驳，既有可爱，有乐因尘。啊，第四个，若为啊，这是第九页的第六行啊，若为可爱，体非诚实。后面这个理由比较特别一点，就可爱的东西啊，他们现在暂且说姑且是有，但是呢体啊非诚实，它的字体啊不是真实的，不能够建立它是真实的。原因以诸圣者于离染时，可爱复成非可爱故。他们用的理由呢是圣人们、圣者们在修行的结果达到摆脱脱离贪婪染着的时候，这个叫离染啊。那确实他们的内心呢、他们内心去看原来那些可爱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不可爱，因为他们没有对他们有贪婪染着啊，这是他们用来把这个情况用来当作理由证明可爱字体不是真实的，因为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其实这个状况我们都进一步思考的话呢，也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好，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怎么回答。不尔，就是不是这样子的。那针对后面这个部分呢，那么可爱甚可爱这里或许可以挡个逗点，可爱哈、甚离染时由一门观为非爱故。所以第一，马上释迦牟尼佛马上直接的回答就说，这些可爱的东西啊，或者可爱的觉受啊，圣人们确实在摆脱脱离的染污贪婪的时候呢没有错，但是他们是由一门观，所以呢才成为非爱。那这里的重点就是这个一门观是这样的。一门观是什么呢？就是一门，这个在字面上就是它是另外一个角度，不是这个本身是这样的，这个叫一门。那我们也会前后也看出来，这个时候是用这个无常了。圣人们呢在脱离这个贪婪爱染的时候呢，他们去观原来那个可爱的事情呢，他们其实也没有能力破坏他可爱不可爱的这个性质的，可是在他内心中可以用无常变坏这个角度去看那个东西，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行苦，行苦的角度去看的。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解释哦，是这样的。那么第九页倒数第三行，接下来，为若有受志向可爱，此受未尝，那么就成非可爱，是这个意思的。那这句话本身呢，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本人的见解，就是说有受志向是可爱的，受的志向有这样的受，它的志向是可爱。志向就是它本身的特性，有这一种受，它本身特性就是有可爱。志向 所以它不是说根据不同角度去看，它本身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利用别的角度或利用别的理由啊，或者是经典上有讲的佛密意说那种，也不是，总之是它本身就是这样子。那然后呢，此受非常，没有错，这个受啊，它从志向角度讲是有可爱的，可是一样从共同的这一个不无常这个特性去看，也确实可以成为非可爱，是这样的啊。这一点是对的，这一点也是圣贤菩萨他站立的一个角度，他甚至认为圣人们也是因为这个受啊，它确实是无常，是这样的，而去观成非可爱。我们看接下来，然诸圣者于离染时以鱼形象厌患此受，这个鱼形象就是刚刚讲不是这个苦受的志向，是另外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它的共通部分。好，为观此受啊，是放逸处啊，这是他刚刚讲那个鱼形象所涵盖的范围。观察这个乐受啊，这个乐受当然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喜爱的东西，我们享用的时候产生这一种乐的觉受。那观这样的觉受呢，是放逸处，就是容易让我们引起放逸的来源。好，还有呢，要由印大功力所成这些东西或者这种受的来源呢，我们在追求的时候花很多功夫，是这个意思，有这么多的功夫才成就获得。但是呢，变坏无常故非可爱。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好的东西，令我们欢喜的东西呢，以及乐的觉受啊，它终究是会变坏。变坏这个字啊，在梵文的话呢，那个据说在梵文本它倒不是说坏，只是变异或者变化，倒不一定是变坏。比方说刚刚讲这些东西不一定要变坏啊，但是它要变异，变成不一样啊，变异或者是变化，那这个比较更深入一点，比较更细微一点。再来就是无常，所以呢才成为不可爱。但是好，接下来这个是重点，最后这一行，非彼志向是非爱法。所以这些乐受并不是它本身自己的特性就是不可爱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叫做乐受了。实际上真正是自己的志向就是不可爱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是苦受，让我们觉得不可爱的，让我们痛苦的，产生苦的那种，它是志向，那就是不可爱。那以乐受来讲，它的志向不是不可爱，这一点很重要。那但是我要补充一下呢，这一种认为乐受是志向自己的特性是可爱的，那也就是说它是有这样的真实的特性，那别的部派不一定承认，如果中观派那可能不太承认啊，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因缘生法，怎么能说它志向有这样的特性，不一定哦。但是这个是勤辩论师，特别是叶称论师那个时期的中观是这么看的，因为那个时期的中观，我补充一下，他们那时期中观的有一个重要见解，就是从中论上来看呢，我们的翻译主要是破除自信。但是在叶称那个时代中观的看法呢，就是说志向有好多个词汇，我念一下，志向或者我们加个有，志向有跟自信有，还有呢圣意有，真实有还有好多个有哦，自体有，通通画等号。所以呢而且他们用的理由是一样，如果任何东西是有志向，是志向而有，这个东西以它自己的特性而存在，那就他们就认为这就不是因缘法， 就跟因缘所生有冲突。但是呢，在这个时代不认为这些可以划等号，自相只是他自己的特性，他确实以这样的特性而存在，可是他没有自信。就是当时这个时代呢，自相不等于自信，一直到轻辩论时都还 不认为划等号。唯识学也是一样，唯识学不认为这个可以划等号。唯识学、轻辩论时乃至这个乃至阿含经乃至这个都认为自信是要 破除的。自信有，这也是在阿含经佛说的众生的颠倒，所以这个是要破除的。但是这个只有自信这个部分，其他的不见得要破除，因为他们的角度不同，这个你们先这样了解就好。好，那总之这里是站在这个角度的，所以这里会用到自相，会用到自体啊等等，还有实有这种自信这种名称，请注意，这个不见得是中观派要 破除的对象。还有这也不见得是阿含经里面佛说的错误的要破除的，不见得，要看它的内涵跟意思。好，接下来是呢，这下来一样是释迦菩萨的说法，若彼自体是非可爱，这一样，这反倒是站在对方的看法。如果真的这些兽啊、乐兽啊、这些兽自体就是不可爱啊，这里他用的是自体，换句话说有点不可改变，不可改变。如果他自体就是这样，那不可改变，不应该有不同的状况。不因于中，这第十页啊，第一行，不因于中啊有起爱者。所以如果用自体，那显然就是刚刚讲不可变的，有点这个长恒性的这种意味在里面。真正来讲，如果这一些兽自体就是不可爱，那不应该在这当中啊，在接触他们的时候啊，或者升起他们的时候有产生爱，有起爱者，有产生爱着，或者是爱的觉受，或者是贪爱，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可爱的这种觉受，是这样的。好，而且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若不起爱啊，就是自体是不可爱，所以我们不会起爱。那呢，如果这样的话呢，于离染时，圣者不应以于形象观察乐受。这句话要说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一样是站在对方哦。如果真正来讲自体是这样，所以就不会引起爱。既然任何人任何状况去接触他都不会引起爱，那圣人们在离染的时候其实就不需要另外的用其余的形象去观察他们，把他们观察为这个点点点点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当然是有起爱，然后圣者们也当然在离染着的时候用余形象去观他们，把他们观为苦，是因为就变化变异跟无常这个角度是这样的。因为是用这个角度，这个当我们说是用这样的角度，就是在讲余形象，其实就已经可以说反面的证明那些兽本身志向不是苦。如果它本身志向是苦，那你何必需要再有点像这个画蛇添足啊，再加上一个过程去观他们是苦，是这样的情形的。好，那真正的结论呢，释迦菩萨到底要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兽呢有三种，其中这个乐兽呢，它志向是可爱的，有这一种乐兽的这种可爱的呢，是志向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至于刚刚讲那三个经典的证据啦，那么底下会一个一个的再进一步说明。好，这我们看第十页第二行啊，刚刚那个离圣者那个后面有个深深厌患哈，接下来 故由志向有时乐受。记得这里讨论这些乐受到底是不是苦等等啊，是要讨论那个苦地的范围跟这个是不是所有的受都是苦这样的问题。好，接下来呢就要进一步的一个一个的经文去会通，跟把它的不同的角度说出来。然世尊言，诸所有受无非苦者，佛智是通。如契经言呢，佛告庆喜，庆喜就是那个阿难陀、阿难达。那佛对他说呢，我依诸行皆是无常，及诸有为皆是变幻。密作是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好，那这个很明显，智应菩萨引的是这一个经文。这个经文里面，佛明显的说，他是根据这个角度啊，而来说所有的受都是苦。那现在我先说一个，补充一件事情，这个密这个字，我一直都说密这个字翻译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不好的翻译。对我们来讲，这个密好像有秘密啊，那其实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是说呢，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另外的一个含义，是这个意思而已啊。总之佛是以这两个角度，就是诸行是无常，诸有为都是会变坏，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辛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受都是苦，一样的，因为佛是用这两个角度啊，也就同时证明，不是说乐受或者所有的受志向都是苦，这个逻辑啊，慢慢的就显露出来。好，故知此经啊，不依苦苦，作如是说，也就是说不依苦的这个志向是苦的角度说的，就是这个苦苦。好，若由志向说受皆苦，那何缘，这里也是漏掉了，庆喜，何缘庆喜作是问你，这样子。这个问应该那个问号可能就打到问就好了，言应该是接下面嘛，这个可以再考虑一下，什么意思呢？那他这样问，这个阿难达问说呢，佛于今说有三受，为乐即苦，不苦不乐，是这样的，就是一样，就刚刚讲有两个不同的，这个佛在不同的经典上有这样的不同的说法。依何密意啊，此经复言诸所有受无非是苦，是这样。然后他说呢，庆喜啊，但因作如是问，依何密意说有三受，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这一两行我不一定要念了，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释迦菩萨用的方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从经典上看，佛有没有加这个密意这两个字啊？比方说他跟阿难陀的对话，还有阿难陀的这个问答了，问的就是说佛是用密意去说这个所有受都是苦啊，他并没有问，也没有佛也没有说用密意去说三种受啊，这个是真正的他的方法跟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佛如果有用密意去说的那种内涵，那就表示不能用字面上去看，这是真正的重要的方法在这里。佛如果是用密意去说的那个内涵呢、啊，那个内涵就不能用字面上表面上去看，要去思考是佛用另外的什么角度什么内涵。所以密意说的那个内涵呢、啊，就是方便施舍，不是真正的是那样子。那么换句话说呢，这里讲佛并没有用密意说那个三种受，佛并没有这样说。佛说三种受的时候直接说，所以直接说的那这三种受就那就是真实是这样子。反倒是佛说所有的受都是苦，这个是密意说。既然是密意说，就不能用表面的， 要去找它是什么角度。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来解会通，来解说对方引的第一个经文，是这样的，这样可以明白哈。那大致上就这个情形。所以这一个部分呢，这第十页倒数第二行下面呢、就是既已显示此所说经依别义说非真了义，就这样子，非了义，所以呢，就不能用它字面上这样去理解它。那么了义跟不了义啊，我想也补充一下好了。了义跟不了义呢，在印度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么在唯识学有自己的标准，中观学有中观学自己的标准。那我先讲了义跟不了义啊，都是对的。先讲都是，而且这都是佛说的，都是佛。像刚刚讲这里，虽然这个诸所有受无非是苦，是不了义，因为有密义啊、那只是说你不能用表面去看而已啊，但是也是对。那你把它的角度跟内涵找出来，还是认为确实没有错，所有的受是苦，但是是建立在某个立场说的，还是对，没有错啊。这个就是了义跟不了义的差别。了义的就是字面上就是这样子，是真实的；不了义的是你要再找他的这个站立的立场是什么，不能用字面上说。好，这个很明显的是，早期佛法了义不了义是这个意思，这个在俱舍论也是这样用的，到了唯识学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唯识学也就是解深密经呢，一样有提出这个了义不了义，但是它是应用的内涵跟主题是在说，佛说这个一切法都是空哦。佛在很多经有讲一切法都是空，特别在般若经那么多篇幅都说一切法是空。那唯识学认为呢，佛这样讲其实没有讲清楚，他真正的意涵没有讲清楚，你还要再探讨他的意涵。所以说表面上说一切法都是空，这个是不了义。好，所以说般若经，如果般若经讲的都一切法都是空啊，光是这样讲，那这个是不了义，因为这个没有进一步去分别。因此唯识学就是刚讲学圣命经呢，自己有提出来怎么样才是了义的，那你就要分别它的不同状况。所以他提出了遍地所知性，它是空，但是是因为就某一个角度说它是空，这是它自相是空，它依他起性也是空，但是是指呢依他起性是因缘所生的，依他起因缘所生的，所以呢没有自性，没有他自己的自性，就是没有自然性，它不是自己产生的，所以说它是空。圆成实性也是空，但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叫圣意无自性，就是它是指圣意本身。圆成实性就等于空性，所以圆成实性也是空性，但是它含义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圆成实性自己也没有这个自性，它自己也没有说让我们再去执着它有自性，所以叫做圣意无生，圣意无自性性这样的。所以总之就是说，一旦把它详细的进一步解说为这三个不同的状况，这样才叫了义，因为把具体的原因说出来，具体的角度说出来。但是如果中观派自己那又不是这样说，好，那中观派怎么去分别了义跟不了义呢？中观派的了义的这个看法是根据那个叫做护子相会经，我不知道我们中文有没有啊，在西藏的文献都是这样说的。他们说龙树菩萨呢，他们是根据这个护子相会经，还有一个经有点像是叫做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维摩诘经，就是无垢经。无垢经啊，这个维摩诘这个字啊 ，vimala 就是无垢的意思啊。总之就是根据这样经怎么讲呢？任何的经文啊、如果是讲一切法都是毕竟空，这个叫了义。所以他们是倒过来的，中观派是倒过来的。如果他是讲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先说这种空，真就是那个实相啊、 那这个是这样的经文本身就是疗愈，就是这就是佛真实的状况。那什么是不疗愈呢？那一些宣说五蕴六路啊，这个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六根啊六尘啊六识啊，就是十二路啊十八界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啊世俗上的这一些东西啊，这种是不疗愈。如果讲这种内容的那种经文是不疗愈。所以你看这个在印度就已经很明显的有不同的说法，至于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其实都是对的，只是那个立场不同，只是这样而已。好，那这个是对疗愈跟不疗愈的简单的补充。那好，那以上就是第一个经文的一个解释。接下来是第二个经文第十页最后这一行，又七经言啊，汝应以苦观乐受者。好，我们一样要注意它的角度啊，解释的角度。这个篇幅比较短一点。因此此经亦显乐受有两种，有二种性，一有乐性，为此乐受啊，一自相门是可爱。第二呢，有苦性，为一异门啊，就也是无常变坏法故，是这样的。啊，那总之这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解释啊，就是乐受还是一样，有这两种，一个是自相门，一个是异门。那也承认它有苦性，乐受也承认它有苦性，但这个是呢异门，就是是就无常变坏变异的角度说的。如果是自相来讲，那还是可爱，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呢，那为什么要以苦观乐？这个是第十一页第二行哦。然观乐时，能为系福。诸有贪者啊，但此未故。那这实际上去观照或者观察的时候呢，还有点不一样。确实，乐受啊，我们去观它是乐的话，很容易对它产生这里讲的系福，是这样的，这是事实。那特别是这里讲有诸有贪者会贪着这样的乐受的这种很好的滋味，系缚就是把我们绑住啊，把我们限制住，让我们在生死轮回中，这个叫系缚。那确实有这个状况，但是这个很明显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所以是有它的作用性的啊。所以说呢，若观苦时啊，能令解脱。如是观者得离贪故，所以呢佛以观苦能令解脱啊，所以故呢欠有情观乐为苦。所以可见这是佛的一个用意啊，是就是希望让有贪的人不要去贪着，而且能够脱离解脱这个对乐的贪着。所以观苦的目的是为了令他们得解脱。那么一样我们去思考一下他的方法，由于是佛是以这样的用意跟用处而这样说，可见一样不是那个字面上，不是这个乐受字面上表面上字体字相上就是苦，这样可以了解他的方法吗？那接下来释迦牟尼佛针对这一点再简单的引用一个颂文。如何知此啊，自相就是乐，这个词是指乐受，怎么知道乐受自相就是乐？那他用一个颂文，如有颂言啊，诸佛正遍觉知诸行非常即有为变坏，故说受皆苦。那这个颂文的意思也是前面讲的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颂文本身其实就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佛之所以说受都是苦，一样是因为这个两个原因，诸行非常还有有为变坏。诸行跟有为是一样的，行这个字 samskara 也就是有为，这只是中文翻译有时候翻的不一样，意思其实一样的，但是有时候它的范围也有点不一样。诸行这个行呢，有时候是用来讲我们的色受想行识那个行运，那有为那范围就很广很广很广。 就是有为这个 samskara， 我以前有说过，就是有造作 ，kara 就是造作，有去制作，英文的那个 do 有做，那 samskara 就是有造作性的，都叫做有为，大致上就这样。这是第二个经文，我们就大家自由轻松休息几分钟。